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要预备上课。我相信听众朋友你也预备好纸跟笔了。每一次上课之前呢，我素群都会在这里跟您再次的把思考题目报告一次。那第三单元我们讲的题目是化解冲突。化解冲突的思考题目呢有五题。第一题就是什么是冲突，请分享冲突在你生命历程当中的经历。第二题是，你认为冲突的出现对个人生命的成长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你都可以分享。第三题，当冲突出现的时候，你会采取什么态度来面对呢？第四题，冲突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呢？第五题，请提出或者是分享一些解决冲突的方法。那这些思考的题目呢，可以上网的听众朋友，你在网上呢，也可以看到这些题目的。今天我们要在这一堂课里面去思考，当我们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解决的方法又是什么呢？相信经过前面三课的分享，听众朋友对于发生冲突的原因呢，都有了一些认识跟了解。那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我们都是独一无二，所以呢，一旦跟人相处或者是交往呢，就会因着各自对事情有不同的价值观跟看法，就很容易产生一些分歧或者是矛盾。同一件事情会因着各自有不同的看法跟期望，就会出现不同的处理方法跟面对事情的态度。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上一次呢，我们在这里提到一个孩子当他要读大学的事情，这个孩子要读大学了，但是父母呢为孩子预备的非常非常的周全，但是这个儿子呢，他是不是希望父母能够为他预备的这么周全呢？我想作为一个青少年的孩子，当父母给他预备的这么周全的时候呢，可能做孩子的他就不自然，觉得不自在了。但是父母跟儿子他们都有不同的想法，父母他是为儿子好，但是儿子呢却不领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个呢，就是因为父母跟儿子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己的事情，所以大家的想法跟看法就会不一样。除了大家的不同的观点跟期望之外，我们上次还提到人的一些负面的观念。负面的观念就是指就是错误的信念的体系。孩子跟父母各自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学会怎么样为对方着想。今天我们要讲面对冲突发生的时候需要留意的地方，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都需要好好留心去学习的。当我们跟人相处面对冲突的时候呢，有一些原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我相信当我们讲这些原则之前，我们可以先去思考一段圣经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腓利门书，在这卷书里面可以让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身上去学习解决冲突的一个很实际的榜样跟个案。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 特别是腓立门书第一章第八节一直到十六节吧，然后再加上二十一节，这一些经文让我们尝试从这段经文里面去找出一些面对冲突要留意的原则。在这里我想先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希望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能够留心的听。腓立门书第一章第八节一直到十六节，这里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意的事，这是保罗讲的，然而像我有这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然后一章二十一节，保罗又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刚才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借着腓立门书所讲的一番话。那在这里呢，我也想介绍一下腓立门书的这个背景。腓立门书是使徒保罗他写信给住在哥罗西的一位名字叫腓立门的基督徒，是给他的一封私人的书信。那这封书信是用来调解做奴隶的阿尼西姆跟他的主人腓立门之间的冲突。阿尼西姆相信是因为不满自己做奴隶的地位，所以呢，他呢就偷了主人的一些钱财，然后逃跑了。后来阿尼西姆他遇见了保罗，他认识了保罗之后呢，保罗就传福音给他，阿尼西姆呢就悔改相信了耶稣基督，而且阿尼西姆呢也愿意伺候当时被囚禁的保罗。但是保罗呢就觉得阿尼西姆呢仍然应该回就是面对律法的规定，回到主人那里去。所以呢，保罗就趁着他自己的同工推基古要带信到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呢，正好陪伴阿尼西姆一起回去。那这封信呢，就是保罗为他的属灵的儿子阿尼西姆的代求的一封书信。他在这封书信里面恳求腓立门在主里原谅阿尼西姆。那从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一看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些原则又有哪一些呢？第一，让我们从第八到第九节这两节经文里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谦卑。谦卑是什么意思呢？谦卑是指到不要仗着自己的地位比别人高的意思。这个原则在处理冲突的过程，我想作为面对冲突的腓立门来说，他的地位确实是比阿尼西姆高，因为腓立门是主人，而阿尼西姆呢就是服侍他的奴隶，甚至是一个犯错的仆人。其实我们要知道，要解决冲突，除身其中的人也需要学习放下 觉得自己很重要、很尊贵的身份。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有些人就因为觉得自己很重要，觉得是别人伤害了自己，但却没有想到冲突的发生是来自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跟责任。我们常常觉得是对方对不起我，我们说一个巴掌是打不响的，所以冲突发生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两个人都有责任。要是冲突发生的两个人大家都能够谦卑的放下自己，多一点的想别人，而不是执着的为自己着想的话，我相信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事实上，在这样的原则下，作为第三者来调解的角色的这个保罗，对保罗来说呢，他自己也很非常谦卑的来做调解的工作。因为腓利门也可能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保罗若是要求腓利门接受安尼西姆的话，相信腓利门也会乐意听从保罗的话。但是保罗他没有用命令式的方式，他要求腓利门去接受安尼西姆。我们看第九节的经文，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凭着爱心去求腓利门接受阿尼西姆，却没有用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去压迫腓利门。这是保罗一个很高尚的情操，接纳别人不能够用压迫的手段，是需要用爱心来接纳跟原谅对方。真诚的爱心是解决冲突的一个原则，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原则，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一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正直。正直的意思是什么呢？正直是指绝对的诚实，面对冲突要有绝对诚实的态度，绝不能够有任何的私心，或者是为自己的缘故而忽略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刚才我们也说了，冲突的发生不会只在单单一方面有问题，而是两个人都有问题。当两个人都有分歧、有问题的时候，才会产生冲突。在经文第十一节，保罗他作为一个调解者，他没有包庇阿尼西姆的问题，他清楚地讲到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没信主的阿尼西姆确实对腓利门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对腓利门来说呢，阿尼西姆是没有益处的，不单单没有益处，反而给腓利门带来了一些损失。保罗他没有谋杀阿尼西姆的罪行跟错误，却是很清楚地向腓利门再一次地提起这件事情，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保罗没有遮盖阿尼西姆的罪行跟错误。但是保罗之后指出，阿尼西姆因为信主并悔改了，现在生命有了改变了，所以阿尼西姆现在对保罗和腓利门来说呢，都是有益处的。保罗作为一个调解者，是绝对的诚实的来做调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但我们相信处于冲突事件的人更要以这种态度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跟问题，绝对诚实的面对冲突是解决冲突的最好的一个方法。第三个原则，坦诚。参考的经文是十二节到十三节，讲到坦诚。坦诚是指分享内心的感受。要处理冲突的一个需要留意的地方，就是要坦诚地分享心里面的感受跟想法。冲突的发生有时候是出于一个误会跟误解，保罗在解决冲突的时候，他坦诚地向腓利门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 他其实打算不将阿尼西姆送回腓力门那里去的，因为他自己在被监禁的处境当中也想有阿尼西姆来服侍自己，但是他想到阿尼西姆是属于腓力门的人，而现在阿尼西姆又信主了，在情理上呢，他最好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保罗他没有隐藏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同样的，在面对冲突的过程呢，如果双方都能够坦诚地分享内心的感受跟想法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够在彼此了解当中把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跟误会化解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坦诚。第四方面，我们要记住的原则就是交托。参考的经文是14节。交托的意思就是指不要勉强自己做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人往往喜欢要强，对一些没有把握的事情总是想去挑战，虽然经过努力但却没有什么成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就要学会放手，也要学习不要勉强。特别是在面对冲突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学习不能够勉强，因为面对冲突，无论是做调解者或者是处身在冲突当中的人，大家都不能够勉强别人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处理冲突。对于腓力门来说，他对于保罗是存着敬重的心，因为保罗可能就是那个引领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保罗是他属灵的长者。在保罗被囚的光景当中，相信腓力门也会很关心保罗的需要。若保罗需要有人来伺候，甚至保罗留下了阿尼西姆，腓力门也会愿意把阿尼西姆留在保罗的身边。但是保罗他却不愿意在没有得到腓力门的同意之下就自己带腓力门做决定留下阿尼西姆。我觉得这个呢非常非常的宝贵，保罗知道要尊重对方。所以这是我们在处理冲突上面一定要留意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要学的。当我们去做一些调解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让对方去做决定，而不是你帮他做决定。第五个原则就是乐观，在第14节那里面让我们看到乐观。乐观的意思就是指看到别人的优点。在经文当中，保罗不会勉强腓力门让阿尼西姆留下来伺候自己，因为他欣赏腓力门的爱心。在调解腓力门跟阿尼西姆之间的冲突，保罗相信腓力门是有爱心的人。腓力门不单是对自己好，他也会善待阿尼西姆。听众朋友，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是化解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记住，在人跟人的冲突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欣赏别人的优点。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当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的时候，你就能够跟别人有好的沟通，你就能够把那个冲突借助好的沟通跟交流，而两个人的关系能够复合。所以鼓励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学习多一点的去欣赏别人的优点。第六个原则就是信心，参考的经文是15节到16节。信心是指时刻不忘记神的主权。对于腓力门来说，阿尼西姆他犯罪甚至逃离了主人的家，在人看来呢，阿尼西姆是得罪了主人，甚至让主人遭遇一些损失。 但是阿尼西姆的错误却在神容许的计划当中，因为阿尼西姆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啊，遇上了保罗，并且得到了救恩，所以他整个人的生命都有了改变。阿尼西姆他只是暂时的离开腓利门，因为神允许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彻底的改变，所以保罗希望腓利门能够明白神对人生命的一个计划，而且也要接纳生命因着福音而改变的阿尼西姆。听众朋友，当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这个冲突的过程呢，只要我们能够尝试从神的角度去看得罪我们的人，相信我们也能对人多一点的宽恕跟接纳，这就是信心。最后一个原则是劝勉，参考的经文是21节，劝勉的意思就是指谨慎自己的言语。我们说讲话是一种艺术，说话也是处理冲突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则。保罗在处理腓利门跟阿尼西姆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用心跟腓利门说话的，他劝腓利门，他相信腓利门不单单接纳阿尼西姆，更会让阿尼西姆得到自由。保罗在这里是用心跟腓利门说话，劝腓利门，而不是用命令的口气告诉腓利门。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谨慎自己的言语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发生冲突，也是来自不合意的言语。希望我们都能够谨慎我们的言语。前面我们已经分享过面对冲突的七个原则，那接下来呢，就想跟听众朋友一块在这里学习，当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解决的方法又有哪一些呢？第一就是委身，处理冲突当中必须要有委身的身。委身的意思呢，就是要积极跟愿意花时间在解决冲突的这件事情上。因为当人愿意用心付出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就表示人有解决问题的决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委身的心来处理冲突。第二就是祷告。解决冲突的过程，我们必须为自己祷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一些盲点，就如圣经里面所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求神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而且看得清楚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也求圣灵光照我们，并且愿意真诚地面对自己的错误。另外，如果真的是对方有问题，我们也需要为对方祷告，求神让对方也有一个敞开的心，能够为自己跟对方祷告，这样才能够更妥善地来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冲突。我们知道人很难改变自己，也不能够改变别人，但是我们要相信，唯有神他才有能力去改变我们，所以一定要祷告。第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提出时间来面对。能够面对面的交谈是直接处理冲突的一个必要的方法。在这里我们要鼓励听众朋友积极地寻找对话的时间跟空间， 我觉得能够找一个适当的时间表达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呢，我就想给听众朋友一些实际的这个例子，来教听众朋友当你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谈话。你可以说，我很在乎我们的关系，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时间来谈一谈呢？又或者说，我感觉我们需要积极的来面对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你用这样的口气跟对方交流的话，我相信对方他的心也会软下来。当你愿意这样跟对方讲，相信对方就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感受到你愿意寻求解决冲突的心意。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用适当的话语来讲，跟对方交流。第四方面，解决冲突的方法就是做好约见对方的事前准备。你邀请对方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必须在邀约之前先做好准备的工作。那这些准备包括要仔细的去思考冲突的根源，究竟冲突是为什么发生了呢？是我的错误呢，还是错误的对方的错误呢？是我跟对方在价值观和期望上有不同的缘故吗？还是一些负面的观念在我们当中呢，以致我们产生冲突呢？尽量的尝试明白冲突的根源，这样就可以寻求积极的解决方法。除了这些之外呢，也要做好跟人交谈的准备。交谈的这个说话需要有技巧，可以尝试用三明治的技巧来预备自己跟对方讨论。可能听众朋友你就会问，什么是三明治的技巧呢？首先，第一步，交谈的第一步就是以赞美作为交谈，也就是从鼓励的角度开始去面对对方。不妨提出一些你看到的一些积极的情况，又或者是对方身上的一些优点很好的品格。你说话的时候呢，可以这样说，你说，我真的很欣赏你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我们处理冲突的开口讲的第一句话，以赞美跟欣赏的言语开始跟人交流跟讨论。这样的话就可以减低或者是舒缓彼此之间冲突而带来的一些障力。三明治的技巧的第二层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就是要把具体的问题澄清。当中讨论问题的时候要存着爱，因为讨论问题是要解决问题，解决冲突，而不是针对人。所以如果讨论当中有自己需要负责任的地方呢，就要勇敢的请对方原谅。就算是别人有问题，我们也要存着爱心去接纳跟等候对方明白自己的情况。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以劝勉来作为结束，具体的澄清问题。有的时候呢，也不是立刻可以把冲突化解，这个时候我们要积极的表达对未来的一个盼望，就是等候解决冲突的时刻来到。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关系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说话就会让对方明白你很想解决冲突的心情跟诚意了。所以使用三明治的技巧的交谈方法呢，是我们在辅导过程当中需要学习的技巧。好，那我们继续的来讲解决冲突的第五个方法，就是完全的饶恕。处理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发现真的是对方的问题很大，或者是他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个时候若对方愿意承认错误跟责任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饶恕一切临到自己的伤害，忘记对方的错误，千万不要把它放在心里面耿耿于怀。第六个， 解决冲突的方法就是想望未来的收获。愿意积极的寻求解决冲突，也能够和对方好好的讨论跟交流，相信问题是可以得到恰当的处理。不过我们也需要明白，情况跟关系的改变不是立刻就可以得到改善的。我们真正去面对冲突，重要的是大家都能够坦诚的交流，这个呢就是解决冲突的一个起步。这个解决的过程，我们也需要用耐心等候真正的改变会来临。我们的成长背景跟生命的塑造而造成的性格，若要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但是只要我们有积极寻求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呢，相信是可以得到相应的结果。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9节，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听众朋友，听了今天所讲的解决冲突的方法跟原则，我不知道你在当中又有多少领受，鼓励你真的把这些方法跟原则用在你的生活里面，能够帮助你跟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在你的生活里面，我们相信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冲突，鼓励你把你所学的积极的用出来。当你这样用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你跟人的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你不单是跟人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关系，而且也因为你能够善用这一些原则跟方法的缘故呢，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但愿你在工作上，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都能够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冲突方面，有什么你自己有一些领受，或者是因为学到这一方面的教导而实际帮助你跟人解决了一些冲突的问题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写信来，把你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吧跟我们分享，相信你的见证能够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你和平之子，在怎合之处播下你的恩，在伤痕